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再婚的选择。年长的人可能会遇到丧偶或者是离婚、失婚等等各式各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就是要谈到再婚的选择。为什么说再婚的选择呢？因为再婚并不是必须的，是个人自己的选择。如果要再婚的话呢，要婚前想清楚，婚后不糊涂，日日学相处，处处愿顺服，天天倚靠主，才能够牵手奔天路。我们这课程呢，盼望能够达到一些目标，就是了解再婚的正确动机是为了什么，而且了解如果再婚的话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应该怎么样决定是否再婚，了解再婚之前需要厘清的一些事情，而且盼望能够对于有一些人考虑再婚的，对他婚后的生活的适应能够有所帮助。再婚在老年人当中是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很多再婚者是从他们自己所认识的人当中，或者跟自己有类似的背景的里面选择再婚的伴侣。年长的女性丧偶跟失婚比较多，是保持单身，占49%，而男性则有14%是保持单身，就是大多数的男性可能会再婚。关于老年男女不同的情况，美国的学者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是85岁以上的男性比同年龄的女性经济收入更高一些。第二，85岁以上的两性有50%的男性和10%的女性是仍然有婚姻关系的。第三，丧偶之后的男性再婚者比女性多大概7倍。第四，女性丧偶后独居者比男性的更多一些。第五，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可能是独立自主的独居者，而且独立自主的能力可能也比男性还要更强。从目前的社会文化发展来看呢，再婚越来越多被社会大众及家人所接受跟了解，但这也并不是表示说丧偶或失婚的人一定要选择再婚，而是说老年人选择再婚或者是选择保持单身都应该是被尊重被接纳的。再婚的老年男女有权利来选择跟自己的结婚的配偶能够同住共筑新的一个婚姻家庭的关系，一同来经营新的婚姻之旅。当然谁也不愿意看到失婚、离婚或是丧偶的情况，但是当有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再婚也可能是一种选择。所有的婚姻关系，不论是第一次的婚姻或是再婚，都需要双方努力投入和经营彼此的坚定委身，付出爱心和关怀，并且愿意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成长，才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婚姻家庭的关系。关于怎么样坚定自己是否已经预备好再婚，有几方面值得考虑的。第一个，当事人对于过去那一段已经结束或是失落的婚姻，目前处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是丧偶，是否已经走过这个哀伤的过程，而且预备好进入另外一段全新的婚姻的关系？如果是离婚的话，对于在离婚过程当中彼此所受到的伤害或心中的仇恨、苦毒、愤怒，是不是已经处理而且达到饶恕、自由、释放的一个情况？对于未来婚姻的期盼或影响，是不是都有全部的了解，并且能够理性而实际的来面对现实？研究婚姻的学者大多数同意在丧偶或是离婚之后，不要太快的下决定马上进入另外一段新的感情之旅，因为人并不是机械，而是有情绪、有感觉的，这一些都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和调试。第二呢，就是要能够分辨 过分夸张的亲密感，不见得等于是真实委身的爱的关系。所以呢，要分辨这种过度的亲密感并不一定是婚姻稳固的一个根基。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你们两人是否真正相爱，并且是来自一个意志的决定跟委身，愿意一生一世守约，而不只是想要感觉亲密，或觉得两人在一起很舒服很好就好了。委身的爱跟守约的爱才是婚姻稳固的基础。当某人失婚或离婚或丧偶的时候，当他认识一个异性的时候，很可能在一种孤单的情况之下，很快就进入一个过度的亲密感的关系。我们要记得，这不一定是真爱的一个基础。第三，个人要为自己的快乐来负责，千万不要认为自己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是单身或者是单亲，所以我才不快乐。好像把自己的快乐和满足建立在未来的伴侣配偶的身上，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第四个，再婚的动机，如果单身只是为了满足生理上性的需求，或者获致对方的金钱而再婚，那都不合乎圣经里面的婚姻观价值观。第五，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想要再婚，担心自己更老的时候没有人照顾，所以盼望能够找一个人来照顾，这也不是应该是再婚的理由。并且事实上，每个人的健康情况都可能有变化，谁晓得会不会找来照顾自己的人却成为自己需要去照顾的对象呢？如果纯粹只是基于自私的动机而进入婚姻的关系，这个基础也是非常脆弱的。那么老年再婚的时候，需要考虑更多的一些问题，是第一次婚姻不会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再婚之后要住在哪里呢？如果双方都原来有自己的房子，甲方搬入乙方的房子来居住，那么甲方很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会有做客的感觉，因为毕竟是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双方无法达到共识，那么可能有两种可行的方式。第一个，双方都放弃原来的住屋，另购新屋，从头开始。第二个，双方妥协同意先暂时住在某一方的房子，但是有期限，试试看再做决定要不要再搬还是怎么样，但是还是要一起有经过诚恳的讨论沟通，一起来做决定。第二个，再婚之后经济方面怎么处理呢？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了，大都各自有自己的财产信用状况或者是负债的情况，两个人的情况各自不同，有人感觉再婚之后应该所有的钱财合一，这样才会有安全委身的感觉。可是有人觉得，因为过去破碎的婚姻及受害的经验，认为再婚之后钱财仍然是各自管理各自负责，才能够有安全的感觉，就非常的不同的看法。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坦诚的沟通，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法律的咨询跟协助，以达成两人都满意的共识。只要双方都能够接受互相信任就可以了。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特别要考虑对方的感觉，而不要只是站在自我本位的立场。金钱不一定能够换得爱情，但是金钱却有可能伤害感情。第三个，如果双方面都有前次婚姻的子女，那么子女对老年父母再婚的看法，双方都要坦诚的沟通，使彼此事先都能够了解。当然，老年父母的再婚是老年人自己的决定和权利，不一定牵涉到子女的同意，但是将来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因为有互动的关系，所以也要考虑进去。再婚之后有可能需要有接触来往，如果双方能够先有彼此的了解，并且能够互相保护跟支持，将会使得未来这种混合式的家庭关系接触的时候减少伤害 并且能够增加温馨。在处理双方子女的关系的需要，原则上是以合理性和公平为优先。如果能够视非亲生的子女如己出，好像自己生的一样，那必定能够更圆满。当然，之中的关切还是要以新成立的家庭为首要的考虑。第四，婚礼婚宴的地点和形式又是如何呢？一般来说，第二次婚姻的长者因为有过前次的婚礼的经验，会比较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看法。有人在再婚的形式上选择就在家中的客厅由牧师证婚，这种婚礼的仪式庄严亲切，也见证了上帝的慈爱临到家中。有人则决定在教堂举行，有人则选择用饭店或是旅游景点出租会堂来举行婚礼。至于双方的子女参与的程度，那就要看情况和年龄而决定了。成年子女虽然有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老年再婚的父母亲一定对子女要发出诚挚的邀请，请他们在婚礼中如果可能的话负责某一部分的工作，让儿女有参与的机会。但是要不要接受与否呢？或是参与到什么程度，这就尊重这些子女他们各自的决定，不需要勉强。因为再婚的婚礼仍然是以新郎和新娘为主角。关于婚宴的方式呢，大部分老年再婚的都会考虑以不铺张浪费奢侈为原则。第五，要接受再婚的婚前辅导，以预备要再婚的这一对准新人有一个比较周全的再婚的概念。通常接受过牧师或专业人士婚前辅导的准新人呢，就比较会有更多的机会来讨论沟通一些将来可能遭遇的问题，而预先能够想清楚可能的解决之道。事实上，考虑再婚的老年人在双方交往的时候，需要有更充分的交往的时间，更有品质的实际的互动跟相互的了解，才能够对再婚后的生活跟婚姻的关系更有益处。太过于匆促的决定，往往容易形成将来后悔或遗憾的一个情况。这个在初次婚姻或再婚其实都是类似的原则。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有看到再婚的例子，第一位再婚者就是亚伯拉罕。创世纪25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在妻子撒拉过世之后再娶基土拉，他再婚之后又生下后代。在创世纪25章第五到第六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到底表达了什么？是不是亚伯拉罕看出来带他自己的前婚所生的后裔以撒和再婚所生的众子之间有可能产生紧张的关系吗？是不是表示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将会有什么冲突矛盾或是争执吗？亚伯拉罕有智慧在两方面做了预先的安排。第一个就是财产的分配，以撒得到所有的，表示他得到的是最多最主要的产业，其他的儿子则仅各获得一部分的财产。第二方面，打发他们离开以撒往东方去，将他们居住的地点做分隔的动作，使他们不会因近距离而产生摩擦或者是冲突。从这短短的两节圣经的表达看出，再婚的混合家庭有可能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跟互动是更加复杂的。再婚的夫妻如果本身的婚姻关系不够稳固，如果再加上前次婚姻子女间的冲突，那就使得婚姻关系面对极大的挑战跟危机。再婚夫妻如果能够将非自己亲生子女视如己出，将会使得彼此的关系更为和谐。若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最合宜的态度 就是将他们视如成年朋友一样。特别当子女有自己的家庭之后，更是看待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不要干涉太多，不要过度的掌控和介入，让子女可以有健全的分化独立，使他们能够更多的成长。从亚伯拉罕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就注意潜在的问题而预先做了安排，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对于再婚所产生的结果相当的清楚。他以负责任、有智慧、有爱心的态度，尽量使家庭成员和睦，真不愧是一个信心之父。另外我们看一个人，路德记里面的路德。路德记是发生在黑暗堕落败坏的士师记时代，路德的见证好像是黑暗中的明珠，散发出一股出淤泥而不染的芬芳之气。路德的前夫死于自己的故乡摩亚，他是两个媳妇之一，却选择跟随婆婆拿俄米从熟悉的故乡摩亚迁徙到陌生的伯利恒，这对路德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人生的变动。但是因为路德坚定地跟随婆婆拿俄米所信的耶和华神，使得他下定决心做这样的选择，勇往直前。路德后来的再婚完全不是出于路德本身的计划，但是因为顺服婆婆拿俄米，并且相信拿俄米所相信的耶和华神，一步一步地踏上再婚的道路。而当然我们读完圣经，我们知道真正幕后的大导演是耶和华神。各位长辈们，如果要再婚的时候，也要好好地寻求神的引导，我们相信神会按照他自己的美意来引导、来带领。再婚者在处理前次婚姻关系的时候，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丧偶者，需要处理的是悲伤和失落，是情绪跟心理状况，如果没有加以处理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再一婚之后彼此相处的情绪上的表达。关于失落，约伯记有很好的实例，他失去儿女，他失去财产，失去健康，失去所有，甚至失去妻子对他的尊重。但是约伯忍耐，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悲伤处理是有它的时间性，是急不得的，因为每个人悲伤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对于仍然在悲伤当中没有完全走过来的人，是不合适在这个时候发展新的关系。悲伤的情绪是需要依靠神的帮助，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第二类是离婚的，彼此需要处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饶恕的问题，夫妻在离婚过程及前后难免会有彼此伤害的情况，离婚是一种令人难过伤痛的失落，这个在分手前后的过程都可能带来很多的伤害，而这使得受害者如果没有学习饶恕，便有可能因为心中的苦毒仇恨而走不出来，一直活在离婚的阴影里面，同时也会对再婚后的婚姻关系造成某一些负面的影响。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自己本身曾经伤害了配偶，也需要在以不再伤害对方的情况为原则，寻求对方的饶恕，也要求神饶恕自己。宽恕使人得到自由释放。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学习功课的问题，想一想自己在前次婚姻当中有没有做错什么，以致造成离婚的结果，造成婚姻的破裂。如果有的话，那就思考这些造成婚姻失败的因素是否已经去除了，是否已经改进了。婚姻是经营双方的关系，有许多问题是夫妻都要负起责任的。既然前次婚姻是已经破裂失败， 而前世婚姻配偶的情况如何，也不是自己能够掌控或是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自己可以扛起自己该负的这一部分的责任，给予有正面更新成长的机会。如果确定自己问心无愧呢，那就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上帝来引导带领来看顾。离婚者在情绪上跟丧偶者一样，也需要做悲伤的处理跟医治。第三类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单身者，当他决定要和一位丧偶或离婚者结婚的时候，要多了解可能面对所要新组成的家庭的成员的情况，需要在婚前有坦诚的沟通。至于再婚者的这一面呢，如果对象是没有结过婚的人，也要先了解对方未有过婚姻的经验，一些事情都是第一次，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多多的尝试了解，而有耐心宽容的对待，给予时间给予空间让他来学习成长。对于这样的结合，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有一个很好的勉励，在那边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如果应用这个教训在再婚的生活上，就可以勉励再婚者把过去先做一个结束，让两个人从头开始。特别是再婚的这一方，千万不要拿过去的配偶跟再婚的这一位配偶来做比较，那是十分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所有再婚者的老年夫妻都将因为实践圣经的教训的真爱而能够蒙福，并且能够彼此受益。真爱的定义最好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讲的那一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再婚者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继续的活出主的爱，能够建立一个讨主喜悦的婚姻家庭生活。所有的单身的长辈们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讨主喜悦，继续的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毕竟再婚是一种选择，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的。